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在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的日子里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法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1日。1992年5月，法轮大法在长春开传，从此宇宙的法理来到了人间，使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常人成为了大法弟子。回忆当年师父在长春传功讲法的日子里，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现在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。一，千里寻师，师在家乡。在92年金色的秋天里，我见到了师父，我才真正的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人生的经历使我感悟太多，我经历了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、朝鲜战争、三反和五反、公私合营、大跃进、反右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等，弄得身心疲惫，觉得人活得太苦了。为了脱离这个大苦海，所以我选择了修炼，经常到庙里请些佛经看，为了去病健身，也参加各种气功学习班。当时我觉得应该拜位名师指导修行才行，从此开始走上了寻师路。几年间，我先后去过普陀寺、少林寺、白马寺、灵隐寺、法门寺等，还去了峨眉山、乐山、青城山等，都没找到我要找的师父。92年秋，邻居同修教我练法轮功，并说你要找的师父可能就是李老师，等李老师回长春时，我们去见见吧。一天，我们一行四人去了师父家。师父家在一栋靠路边的楼里，是室外楼梯。当时进屋看见很多人都站着，师父也是站着的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师父，我就双手合十，恭恭敬敬地向师父深深地施礼，口里说李老师好，心里在说师父啊，我可见到您了，眼里浸满了泪水。师父微笑着和我握手，此时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，就像走失的孩子找到了家。这时同去的人把我的情况向师父做了介绍，师父很高兴，我请求同师父一同去北京参加讲法班，师父让我等着参加长春的讲法班。当师父同别人说话时，我才注意看屋里的情况，是两个房间，里边卧室只能放一张双人床，外边就是我们在的这个房间，比较大点，有一个长沙发，一个桌子，两个小凳。那时每次师父回家，屋里都挤满人，墙上有师父自己画的几幅佛像，佛都坐在一层层小塔似的莲花座上，还有师父亲手捏的小泥佛。后来在师父讲法录像带里，开头由远而近的师父法像，远处的就是师父家的那尊佛像。几年来我坐火车、坐轮船、坐飞机去找师父，没想到今天见到了师父，却是走着去的。我家距师父家只有公共汽车一站地之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 我们修炼界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一直想要往高层次修炼，到处去求法，花了不少钱，山南海北走了一圈，去找名师也没找到。有名的名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名，结果徒劳往返，劳民伤财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这么好的功法，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，我已经捧给你了，送到你家门口来了。今天我像做梦似的真见到了师父，当时我就发愿随师父修到底，圆满回家。二，在师父传功讲法班里，到1993年7月，师父才回到长春，在省委礼堂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。由于当时听法的人很多，紧接着又在吉林大学礼堂办了第六期传功讲法班。到94年5月，师父在长春吉林大学礼堂办了第七期和第八期传功讲法班。这四次班我都参加了，后来又参加一次在哈尔滨办的传功讲法班。在上千人的讲法场里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。在师父讲法时，要求工作人员停止一切工作，静心听法。在我参加的这50节法轮功讲法班中，师父都是提前到场，站在讲台里边看着学员入场。所以我就借此时机请师父和我们全家照了相。这张照片上，师父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，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几行字，这就是师父讲法时所带的唯一的东西。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，没有教案，法轮大法是师父亲自用口传给我们的。每当我坐在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传功讲法场里时，我就双盘腿，手结印，眼看师父的光辉形象，耳听师父的洪亮声音，讲述着宇宙的法理，告诉我们宇宙的特点，真善忍就是佛法，告诉我们人生的真谛就是返本归真，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人。在第六期法轮功传功讲法班上，师父讲的法比较高。当讲到天目时，师父讲了另外空间的问题，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，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有它的存在形式。师父看到我们理解不了，就拿起讲桌上的水杯放到右手上，让大家注意看，天目开不开都可以看到。这时师父用左手的中指和大拇指从水杯中慢慢地拽出一个小水杯，和原水杯一模一样，但是只有原水杯的四分之一大小。师父问大家看清了，大家激动地回答看清了，然后师父又慢慢地把小水杯送回原水杯里。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水杯渐渐地同原水杯重合起来，师父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东西，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突破不了的东西。所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们问宇宙有多大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宇宙它是有边缘的，可是在如来这样一个层次上，都把它看成是无边无际无限的大，而人身体的内部，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微粒，和这个宇宙一样大， 听起来很玄的，造就一个人，一个生命，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它特定的生命成分，它的本质。所以我们现代的科学研究这个东西还是差得很远，和整个宇宙中存在着高级智慧星球那些生命比起来，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是相当低的。就在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，我们都突破不了，而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，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，所以它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快的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。三，师父给我去执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还告诉你，我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，都是我讲的，句句都是我讲的，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，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，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，然后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，都是我的法，我讲的就是这一个法。当年我有幸参加了这项抄录工作，在第七期传功讲法班上，师父讲的法是很高的。在讲法班结束后，师父让我们把这期讲法录音带抄录下来，要求特别严格，一定要一个字不落的抄录下来，时间又特别短。我拿到录音带时心情非常激动，觉得师父信任我，又认为这项工作不难，不就是个抄录员的工作吗？太简单容易了，所以生出了欢喜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，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所以当我抄录时，就感到力不从心，记忆力差，写得也慢，几乎是每一句话都得停一两次录音机，就这样停停道道的，觉得太慢了，心里就着急起来，这时又产生了怕心，怕被别人落下，怕到时间完不成丢面子。后来录音机又坏了，为了赶时间就换了一台新录音机，结果我还是被落下了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最后一个按时抄录完成的。当时我们知道师父要把讲过的法写成书给我们学法用，但是并不知道这本宝书的名字叫转法轮。在94年9月，师父开一次小法会，给学员解答一些修炼中的问题。由于学员提出的问题比较多，师父每个问题都给详细的解答，所以法会结束时都过了午饭的时间，我们就同师父到一个小吃部吃午饭。这时我的执着心又起来了，急忙回家拿来照相机，上了新胶卷开始拍照。因为我们知道师父要到国外去传功讲法，和师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，想多留些和师父在一起的照片，所以我就忙忙活活的左拍一张右拍一张的，把在场的人都和师父照了一张，觉得还不够多，就继续往下照。这时坐在师父旁边的老伴只给我使眼色，让我停止拍照。我觉得师父都没说我，还一直微笑的看着我，所以我根本没理他，就咔嚓咔嚓的把胶卷全照完了。饭后我就去冲胶卷，第二天去看底片，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整卷底片都是黑黑的，没有影像。我立刻悟到了，这是师父给我去执着心，直接在点悟我。这样的佛恩浩荡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和敬仰。时至今日，每当我发现自己有执着心时，当年师父那微笑的面容看着我的情景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使我无地自容，觉得对不起师父，我就会努力去掉执着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 才使我走到今天。我深刻体悟到，只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不打折扣，以法为师，向内找，去执着不动摇，照师父的话去做，且不走极端，最大努力的救度众生。我想这就是纵横宇宙的大法弟子。请师父放心，我们家乡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任，做好三件事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，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师父，家乡的大法弟子想念您，祝师父生日快乐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石家庄传法的珍贵记忆点滴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5月2日。每当我回忆这十年前的得法往事，心中热流翻滚，幸福的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。1994年3月2日上午8点，在石家庄地区军事礼堂第一次荣幸聆听了师尊近两个小时的讲法，当时叫法轮功代工报告会。在会上，师尊让想一下自身哪个地方不舒服，若你本人挺好的，可想一下家人或亲属哪有病，师尊给清理，想一下就行。我是当场被清理了几十年头疼的顽症。当天的法轮功报告会完全是免费和义务的，不收一分报酬。在以后8天的讲法学习班上，真感到师尊的亲切和平易近人，清晰的法理，认真的教功。教功时不管前后左右，就是我们这些最靠墙边的学员，师尊天天绕场巡视，并亲自为学员纠正动作。1994年3月10日晚，石家庄第一期法轮功讲法学习班结束了，大家要求和师尊合影照相。当时当地气功协会提出让专业人员给照，师尊当场询问学员中有没有会照相的，可自动报一下名，这样学员可少花些钱。对此大家感触很深，师尊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。本来10天的法轮功学习班，考虑到大家的困难，师尊在8天把10天的班办下来，给学员节约了时间与费用。这8天的学习班，学员交给当地气功协会的费用是35元钱，除去气功协会举办学习班的费用和收入，到师尊及工作人员的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在此我深深的理解，师尊是为了将大法弘传给有缘人，将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们，而从未考虑到自己的得失，都是为了别人好。3月11日上午8点以后开始照相了，师尊与我们合影，留下了永恒而珍贵的纪念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，都浸透着师尊的慈悲，映衬出师尊的伟大。做师尊的弟子，无以言表的幸福。Thank you.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珍贵的瞬间，永恒的记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4月24日。1994年7月，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法轮功传法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，也是非常难忘的。师父在《红岩心声》中说，正法传，万魔拦。广州传法班的地点一波多折，可见这一点。刚开始地点定在广州总工会礼堂，但到开班第一天临时改在了另一个地方，在上第二课时又改在了陵园西路的一个部队礼堂。后来回想起这件事，就深深感到师尊传法的艰辛。师尊传法时总是提前到班上来，我参加班时由于人非常多，我拿到的票是礼堂的楼上票。有一天我提前来到礼堂，由于还没开课，我就走出来，站在礼堂进大门厅的二楼向外望。这时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。师尊穿着整洁而朴素的短袖衬衣，一个人从外面缓缓走进来。那一刻我感到血液都要凝固了，那不是师父吗？我呆呆地望着，甚至忘了走下楼来当面向师尊问一声好。师尊一人独自走来的情景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为什么呢？我从84年85年开始接触气功，后来兴趣越来越浓，一直希望能拜一位功高德高的老师，可是始终不能如愿。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气功的高潮，那时全国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。在大学读书时，我曾给其中的一些人写信，没得到一个字的回复。我也曾在寒暑假去找寻过，一无所获。1988年学校成立气功协会，邀请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气功师来校表演，他们来去都是坐小轿车，一般人根本无法近身。可是当我见到师尊时，师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气功师了，没有轿车，没有随从，上课时就一个人稳健地走来，自然而亲切，平和中透出不凡的气度。我想所有亲眼见过师尊的学员都会被师尊的一言一行所感染，一句话，一个微笑，挥一挥手，处处体现出大觉者的慈悲和无私的风范，这些都将永远深深地印在每一个生命的记忆中，珍贵无比。在广州传法班结束的那一天，来自湖北麻城的一位学员登台向师尊敬献了锦旗，全场掌声雷动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